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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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
无论是大热天还是大雨天，有绝妙当家陪伴就是美好的一天。朋友你好，我是张赞，
我是杨佳美，欢迎您收听绝妙当家。今天是赞美双响炮的时间。
是的，我们要一开始就要来复习一下九月份的通关密语是什么呢？
大牛、二牛、三牛、四牛
哇，要数好多只牛啊。
对对，九牛
二虎之力。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祝你健康栏目要谈谈这个中暑。
哎，你有中暑过吗？
其实我想了一想，应该是没有中暑过、
哦、
只有差点要中暑的感
觉、哦、差点要中暑啊。
对对对，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呀、啊、
就是很热的感觉，
很热的感觉，很昏的感觉吧，
觉头昏昏的，
哎呀好危险，
然后觉得好像身体快要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感觉，
哎呦好危险呢、
啊、对啊，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要花这个九牛二虎之力去做一件事情、
嗯、
去完成一件事情、
嗯、
特别像是这种极限运动啊、
哦、
或者是一个比赛，
挑战极限嘛，
是是是，但是啊还是要提醒大家自己的身体状况要特别的注意哦。
嗯，
只要身体健康，永远都有下一场比赛在等着你。
今天的名人名言啊，是西元一世纪，
哎呦，
古罗马时代的名人要跟您说的话。
对，
在阳光下行走的人，他的皮肤必然晒得黝黑，即使他没有这个意思。这是卢修斯·阿奈乌斯·塞内卡他说的话。
是这个塞内卡呢，他是西元一世纪，也就是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时代的著名哲学家、政治家还有剧作家哦。他也担任过一位，哇，这很有名了，
嗯，
罗马的尼禄皇帝，哇，这个的导师以及顾问，不过后来因为要躲避政治的斗争，所以隐退了。我觉得这句话还蛮有趣的哈，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要做好防晒的意思嘛。
啊，
并不是，
不是，
很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那其实呢，就是代表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慎选自己所处的环境哦。
卢修斯·阿奈乌斯·塞内卡他说，在阳光下行走的人，他的皮肤必然晒得黝黑，即使他并没有这个意思。
绝妙轻松一下。一位病人捂着两只受伤的耳朵来看医生。
哎呦，我正忙着用电熨斗烫衣服，可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了，我一时情急拿起了熨斗当成电话。
哎呀，真是不幸。哎，那你的右耳又怎么烫伤的呢？
哎呀，在我为左耳受伤痛苦万分的时候，这电话铃声又响了。
哎呦。
欢迎通过智能手机收听绝妙当家节目，在微信请关注良友之音公众号，绝妙当家的代码是104。每天播出的绝妙当家节目，让您在移动之间都充满了绝妙。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的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
哈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一心医师，医治的医，爱心的心，外科专科医师，小儿外科医师，创伤专科医师， 同时也是高级心脏救命术的指导员，拥有超过10年以上的急诊经验，目前持续在急诊室服务。
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急诊室的医师一心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谈在急诊室会遇到的一些病症以及病患，就是中暑的病人。一心医师您好。
佳美好，大家好。
中暑呢也这么严重吗？要进急诊室？
哦，这个可严重了。
哦，严重就很严重对吧？
对，没错。其实我们常常有听到中暑啊，但是其实急诊室来的大部分都不是中暑。
哦，是吗？
大部分都是只是有点热。那有些阿嬷、那个
外婆，
对，
爷爷奶奶，
对，那个年长的一出去只要走两下开始头晕了，就是哦我中暑了，然后就干嘛就来我们急诊室。
哦、
对，那吹吹冷气以后，对，吹吹冷气以后20-30分钟还没检查就好了。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小学有招会嘛，那校长啊老师啊都讲好久哦，然后就会有前面啊有人摇摇晃晃啊，然后突然就往前倒或往后倒，我们都好羡慕、哦、哇，我也好想像他那样晕倒然后就不用听了，后来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啊。是啊，其实有时候看到同学就这样倒下去可以到那个保健室休息，
对对 对, 对，
我们就觉得哇真的，然后可以在那边吹冷气凉凉的哦那但是事实上其实这个状况如果可以的话选择的话尽量不要，因为事实上假设你真的到中暑状况其实会造成身体的一些后遗症哦。
嗯，请医师来跟我们谈谈什么是中暑好不好。
其实我们讲中暑是一个统称啊，那事实上它都叫热伤害，那这热伤害依程度可以分成热痉挛、热昏厥、热衰竭及热中暑。
哇，
顾名思义就知道哦，其实它就是因为热造成一些症状，
夏天最严重对吧？
对，那到最后一集就是所谓的热中暑，其实已经就是会造成一些合并症，这个意义就是说通常合并一些神经的症状，
也可能会引发死亡哦。
对，所以说轻微的话就是可能会身体不舒服，然后有一些恶心呕吐，然后昏的这种感觉。对，那严重的话甚至会死亡，所以说我们不能小觑、不是看到同学进去保健室然后就很开心，但事实上他万一弄不好的话也是有可能又会有很严重的问题。
我发现长大之后我们在做一些运动啊、就发现像路跑外面户外的跑步就不会在夏天举办这方面的运动。
没错，其实这些主办单位他们都是有经验的，那他会根据专业的建议适合的时间做，那事实上我们都有所谓的这些所谓温湿度这些控管，那他们在超过某些温湿度的状况下就没办法进行这些户外的活动，都是有严格的规定。
嗯哼，在健身房里面也是对不对？
是
温度的控管，特别在运动的时候人体的体温会上升。
对，所以说其实你去发现健身房这些他们的空调和这些都是维持
很冷耶、
对，维持在一个恒温而且一个相对比较低的状况，因为事实上在运动的时候你产生大量热能，如果说你没办法把它散出去，那积在腿内就会造成一些热的问题。
刚才医师讲到中暑它有四个阶段嘛，那这四个阶段通常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该怎么样处理？
一热痉挛，那这个状况就是已经导致抽筋的状况，那当然你看到旁边的人在烈日下工作或是做事情，那开始抽筋了，那你就赶快把它移到阴凉的地方，
树下啦或者是室内空间
不要是空气流通的地方，然后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降温处理，那当然大家就知道可以用一点水然后帮他擦身体然后可能冰冷的一些冰敷袋啊等等给他做一些冰敷的动作让他降温。
这个时候补充水分可以吗？
人如果是清楚的时候可以喝少量些许的水，但是这时候不急着立刻大量补充，因为事实上这时候是降温最重要，赶、
okay.
快把它移到安全的地方。
嗯，
那接着二就是我们讲的热昏厥，那这个热昏厥就是人已经开始有点昏了，那已经开始可能意识有点改变了。对，那那当然如果你看到这个当然就要立刻也是一样同样把它赶快移到阴凉的地方，然后做一些降温处理。那这时候就另外一个考虑，如果说人已经昏到某种程度反应已经不是很正常了，那可能就开始要就医了，要赶快送医。
嗯，对，送到急诊室吗？
是，要送到急诊室，那来找我们
急诊室。
是， 那我们就会帮你好好的处理。
好，
对，那接着三四就是热衰竭跟热中暑。
热衰竭啊，常常会在运动的一些单位啊
活动
会听到热衰竭这个专有名词。
热衰竭跟热中暑其实就是大致是已经接近的事情，就是简单讲就是它已经到达所谓，例如说我们讲中暑的定义是核心体温到40度以上，摄氏40度，那合并中枢神经异常，那这两个衰竭跟中暑就是已经到达温度很高，然后它有一些衰竭嘛，既然顾名思义就知道人已经开始没办法正常运作，他可能已经开始喘了，他开始整个人已经无力，整个瘫软，然后开始接近要快要昏迷的这种状况，就是比较严重型的。
为什么会影响到中枢神经啊？
因为就像我们发烧一样，我们有时候生病感冒发烧到39-40度，我们人也会很昏沉，甚至就等于说那几天都一直在昏睡。那事实上这个核心体温因为一直上升会影响到中枢，因为它有一些所谓的体温控管的中心也跟着受着这个温度的影响，
算失调吗？
没错，所以说整个失调以后，所以人就会开始影响到意识。那中暑还有很多相关的其他的，包含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肾衰竭、肝脏的问题、横纹肌溶解，那甚至严重会造成心肌受损。因为事实上衰竭之后你身体会大量消耗，这些消耗的东西就会开始攻击你的各个器官，会影响到你的器官的运作。
听起来蛮恐怖的。
是，所以有时候大家就觉得好像热一下哦没什么关系，其实现在我们都鼓励，如果说你在烈日下或是真的不得已在一些集会的场合，如果你觉得身体有任何不舒服，就千万不要撑，不要忍耐，跟你的长官啊同事立刻寻求援助。寻求援助之后，那就会帮你移到阴凉地方，给你做一些降温的动作，然后当然就会观察你后续的变化。但这时候通常如果你只是早期的话，其实都是一个轻微的症状，很快就可以恢复。所以还是要再提醒大家，在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忍耐，不要再撑。
像有一些人的工作他真的不得已要在高温之下曝晒很久，像农夫或工人等等，他们是不是比较耐热吗？
当然不是啊，其实就算是你戴个什么草帽啊什么斗笠等等，那其实也只是遮住阳光的直晒而已，事实上整个温度还是直接曝晒在那个高温的下面。所以这时候最重要就是要补充大量水分，不间断的补充水分。原则上我们都建议如果你在运动的话，就是每20分钟要喝水 250cc。 那一般来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么精确的去测量，也建议就是如果你流汗就是你一直在流汗，你就是适时的一直补充水分，只要不要让你觉得说你喝水喝到觉得很恶心很难过，你就是补充，因为你身体表示还是在缺乏当中。
我们后来发现其实不一定只是在大太阳曝晒之下会中暑，好像在冷气房也会有中暑现象，这是什么原因？
佳美，其实在冷气房应该是不会中暑、
哦、是吗？
那通常你讲这种是所谓热的不平衡，有时候、因为你可能冷气一直在
空间里面运转，
没错，那有时候这个气流啊，这个空气不是这么的流通，那你的身体的某些热发不出去，然后造成你的不舒服、但是通常我们还是会照我们的中暑定义，就是要核心体温要40度以上所以通常如果说在这种比较特殊密闭的环境，在这种地方的话，就反而是你要保持尽量能够流通的空气跟稳定的温湿度，
还是要补水嘛，对不对？
没错，还是要水分，因为事实上就算在冷气房，就算在身体很舒适的状况下，身体还是有一些不自主在排汗，那事实上水分还是有在流失。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绝妙家族与你用爱使世界更美丽。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急诊室的医师一心医师来跟我们谈中暑。我们一般觉得啊，中暑没什么了不起，可是中暑在急诊室也是常常发生的，那应该是也是蛮严重的一个病症。那么进到急诊室的中暑病患应该是很严重了，那在急诊室医师们会怎么处理？
通常来就是病人，当然就是很明显就是热、哦、那体温通常量至少都是39、哦、甚至当然就是我们定义的40度以上。那他们临床表征最明显，皮肤通常就是会热，但是通常没有汗、
哦、没有汗、哦、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你周遭的同事朋友他一直热不舒服，但是他并没有排出汗，那就是一个警讯。因为中暑的温度就是我们讲他一直体内温度一直上升嘛，那这个状况有时候你在没有办法把这个热度排泄掉，然后又一直累积的状况下，那当然体温上升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没有汗的人你要赶快提醒他要补充水分，然后赶快做一个初步的处理，尽量不要让他到非常严重，那就状况会比较麻烦。
我突然联想到现在有人很喜欢去烤箱把自己烤得热热的发汗，那也有人呢就躺在那边睡着然后就走了。
对，事实上讲这个是就是偶尔会听闻，像我们之前也有个病人就是他去做 SPA， 那他刚好可能他时间是最晚的那一批、嗯、那他的一些同事朋友都离开了，那就剩他，那他就在烤箱，刚好那天要比较累，
嗯，
所以他进去以后，然后后来过很久都没有出来，那是后来是家人在问，那他们才发现这件事情，他其实在里面都已经昏迷了。
那是热衰竭的状况吗？
对，
那是热昏，
对，就是热衰竭，然后热中暑。那其实应该是说，其实他的已经都整个衰竭掉，那他整个在里面就完全等于说就已经是昏迷
失去意识。
对，那其实后来幸亏急救，但是还是造成不少的后遗症。
嗯，那像遇到热衰竭到最后热中暑的这些病患，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呢？
常常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刚才讲典型热中暑就是40度以上嘛，然后还有一些合并中枢神经的症状、嗯、那这些状况如果未来再恢复可能当初的状况比较紧急或比较严重的，常常造成他以后永久的，例如说他肝功能肾功能不好
哇、
嗯、然后受损嘛，那另外它有些是造成心肌的受损，那最后我们很常见的所谓横纹肌溶解，那这个有时候它都可以造成四肢这些肌肉的问题，有时候要后续要处理好几个月哦，才有可能慢慢稳定。
肌肉溶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因为我们在热的时候，我们的这所谓的肌肉里面有肌球蛋白等等，那都会因为热而造成溶解。那这个溶解症为什么会造成肾脏的伤害呢？因为他们溶解的这些物质会堆积在肾脏，那短时间大量累积以后肾脏无法排出，就伤害到肾，所以说为什么会造成肾衰竭肝衰竭，就是接着这些的物质都会影响到肾和肝，接着心脏，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名词叫做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就是说等于说他的血液系统也跟着影响。
那会怎么样呢？
那这样就多重器官都衰竭，那接着当然就有可能就会面临死亡的状况。
好危险啊。
所以说事实上中暑不是只是热一下就没事、哦、现在的对中暑的观念慢慢的澄清以后，大家都会比较有概念，但是还是有些人不是有这么正确的观念的，还认为有时候热一下就休息一下，或者是可能不在意哦。那但是这个状况没有在注意之下，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并发症。
刚才医师有说到一个肌肉溶解，那肌肉溶解真的有人发生这样的状况，那他怎么复原呢、啊、
没错，其实中暑的人很多人都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它是一个全身性广泛的受伤。
全身啊、哦、不是只有手脚啊？
对，包含你胸腹部都有肌肉啊，背部、哦、那其实上全身的肌肉这样受伤之后，我刚才讲过溶解物质会到处跑，那这些就会造成很多器官、
嗯、佳美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朋友遇到了这种运动后的肌肉溶解，它好像复原了好久好久。
没错，通常我们这种如果是在医院中，我们就会给予所谓的静脉注射点滴、哦、那就是要一直持续注射，那通常会建议病人卧床，所以换句话就是这种病人会在病房卧床，然后持续接受这种点滴的滴注治疗， 每两到三天就追踪一次他的验血，为什么？因为血中的那个可以看出所谓的有个叫 CK， 就看看他的那个肌肉的溶解指数有没有恢复正常。那其实通常有时候都要很长的时间才能
好几个月哦，
几周到几个月。
那出院之后病患回家要怎么修复呢？
其实就是还是持续就要避免做一些运动哦。那当然不要说剧烈运动，连一些比较大的动作哦，或是出力的动作都要减少。
食物补充营养，然后吃药物治疗这样子。
其实大家还是在大量补充水分，因为事实上这些物质可以有藉由喝水然后尿尿排出，但是如果你累积很大量的话，这时间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来修复。这边再补充一下那个热中暑的危险因子哦，因为事实上我们都会觉得自己身体平常是很健康很稳定哦，那但是总是有不舒服的时候，所以说如果你有可能会在相对高温的环境的时候，那你身体又是一个相对不稳定，例如说你可能前几天熬夜啦，或者是睡眠不足，或者是有一些酒精的摄取，像有些可能聚餐喝酒啦，那又刚好又熬夜等等，那这些状况，还有就是小孩啊老人啊，那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这些病人，高血压糖尿病啊，一些心脏疾病等等，那这些状况如果你有可能会接触到热，会有持续的状况，那你就要非常小心，尽量要让这个时间缩短，或是能够赶快远离这个状况，减少他的热中暑的机会。
那既然中暑是这么严重，这么要严肃看待，我们要怎么样预防中暑呢？
事实上我们当然知道，如果说大家都能够有很好的观念，那我们医生就轻松一点就不会每天累得团团转。那事实上我们医生的目的除了急救救治病人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跟所有的我们的亲爱的朋友能够常常沟通新的观念，或者是提醒正确的观念。
预防胜于治疗吗？
没错，预防是最重要，如果能够在早期预防做好，那就不会有后续问题，那也不会有这么多并发症，那医生也轻松啊，民众也健康，那大家都很开心。对啊，那
怎么预防呢？
那就是我们先注意天气预报，当然如果说你最近一阵子都是所谓高压然后高温的环境，那这些环境或潮湿状况下，你要做长时间运动或工作你就要注意这个时间，你要避免。那通常中午的时候，例如说十点到下午两三点，就尽量避免外出那如果真的不得已要外出，那一定要有适当的遮阳的设备。第二点就是希望能够睡眠充足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就尽量穿轻质然后比较透气的衣服，要减少紫外线的吸收。那第三点就是很重要，就是要适度补充水分。刚刚有讲就是如果你有一直流汗，你就是要一直补充，原则上以自己不觉得渴为准。那当然如果说你固定超严的话，你就变成固定时间要喝水不能等到渴了再喝。那第四点就是避免在运动啊，或者是你在这个高热下的环境下做喝酒啊或含咖啡饮料，尽量减少这些刺激物，让身体可以比较维持稳定的状况。最后还是再提醒一下大家好朋友，那因为中暑其实是可以藉由我们注意来预防的，所以大家只要多花点心就可以注意例如刚才讲的，你就随身就是要有水分的补充，
带水壶
对没错，然后知道要一直喝水，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环境你要随时留意，如果说太热了然后太闷了，你就要赶快去调整去离开，然后身体有任何不适，你觉得有一点已经没办法了，你就赶快要表示出来或者是离开这个现场
休息坐下来，
没错，那找人帮忙因为事实上其实这个在早期都是可以很轻易啊很快可以处理掉，那到后来如果说你已经开始人整个已经在昏了甚至你已经这个四肢瘫软了不舒服的时候，那
处理比较困难，
对，那这个状况就可能会比较麻烦了。
今天非常感谢急诊室的医师一心医师来告诉我们关于中暑的一些状况还有怎么样的预防，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请急诊室的医师来跟我们谈谈一些急诊的病症，谢谢医师。
谢谢。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
夏天的时候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大大的太阳呢？不过太阳也可能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哦。一起来欣赏由葛大为作词，由卓一峰演唱的《大太阳》。
我多少个晚上低谷寂寞的重量，想跟谁才对抗庞大的挫折感，我痛却不能喊，想逃到越远越好，没有光害的山上，我可以抬头看，没什么能阻挡，亲近天空的渴望。
2018年9月9号，礼拜天，农历7月30号。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哎呀，没有寿星。
哎呀，阿张哥加油！
是是是，我们要赶快邀请新的绝妙家族朋友加入到我们当中。
哎，我相信今天啊，9月9号，还有农历7月30号，一定有寿星。
是啊，
只是没有出现在我们家族里面。
哎呀，如果你刚好就是那位寿星，赶快来加入我们的绝妙家族吧。
哎，报名绝妙家族很简单哦。
是的，只要留下你的笔名、性别、生日，还有你的绝妙之处，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哎，这样子呢，就可以成为我们家族成员了，我们就可以为你庆生啦。
Yes, 那太棒了。
虽然今天绝妙家族没有寿星，但是今天有寿星，我们还是要为寿星们祝福啦。
是的，我们今天要送上的生日祝福语
在以赛亚书4章5到6节，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第6节，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
希望收听绝妙当家的你，在炎热的大太阳底下，哎，也可以得着上帝的遮蔽，免受一切的灾害。特别要祝福今天的寿星
生日快乐。
我电你哦，我电邮给你，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汉语拼音绝妙 @良友.net，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有被电的感觉哦。
大太阳底下就要做好避暑工作啦，
那是一定要的，那就是收听绝妙当家啦。今天很开心陪你度过这愉快的半小时，我是张赞，
我是杨佳美，
明天绝妙当家我们空中再相会，
拜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